能在天上的父，我们做你的儿女是何等的有福，有主你看顾保守我们，不论我们今天遇到了什么难处，不论我们今天在什么罪上有挣扎，主你告诉我们，我们从你生的必不犯罪，从你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我们。主，这是何等宝贵的应许，让我们活在这世界上，虽然仇敌好像四面八方围绕着我们，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攻击诱惑我们，主，但是因为我们是你所生的，恶者无法害我们。就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愿主让我们的心能够感受到主耶稣十字架的大能，在维护着我们，在保守着我们，就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能够靠着十字架的大能，我们来面对克服这些要攻击我们诱惑我们的罪。主，愿主祝福我们在思想这段经文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在这个英文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输了一场战役，但是战争还没输。在一场战争里面，可能会有好多次的战役，所以我们在这些很多的战役当中可能会输几次，但是输了战役不代表我们输了战争。就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珍珠港那场战役，美国是输给日本了，但是战争来说，最后是美国得胜的。所以我们会经历过不同的战役，有时候会赢，有时候会输，但是呢，不代表我们战争就输掉了。这个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经常受到恶者来的诱惑，我们有些时候就软弱，情不自禁，就堕入了诱惑里面。所以从战役的角度来看，我们好像珍珠港一样，有时候觉得被轰炸得很惨，但是战役跟战争之间是有区别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战争已经赢了。所以当我们在这些不同的战役里面，虽然有时候看见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失败，但是我们要记住，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战胜了这场战争，已经战胜了恶者。所以在我们在这个战役里面，我们有这个把握，有这个确据，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在他里面也得胜了。所以这个在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这个战争已经得胜了，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主题啊。在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因为他有好几次讲到这个主题，好像说第五章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凡从神生的就怎么样？胜过世界。这场战争已经得胜了，从神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第五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请，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这个生命已经得着了，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这个生命，因为这场战争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然后第五章十二节很累，第五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请， 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什么、yeah. 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为什么能够有这样子的把握说我们知道自己有永生呢？因为这场战争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就能够知道自己有永生。所以这个战役跟战争的区别非常的重要，我们不要因为战役里面好像有软弱，我们就认为说这个战争也完了。这个战争跟战役的区别非常的重要，我们可以受到罪的诱惑，我们有时候会犯罪，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赎让这场战争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也要从这个观点来看今天读的十八节的这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好了，我们这好不好？请就是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无法害他。那就好像上礼拜我们看的经文里面有一句不容易解释明白的话，今天这一节经文里面也是的。所以我们一般读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就会不明白必不犯罪这四个字的意思，也从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个必不犯罪的意思是什么？是在我们的行为上思想上我们不再犯罪了吗？从我们个人的经历来讲，我们都知道不是的。所以我们总是会对这一句话有一些的不理解，但是我们肯定晓得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必不犯罪，不论我们怎么来看它，它的意思绝对不是说我们在世上的生活里面不论是言语行为思想我们有一天可以达到一个地步一个境界说我们不会犯罪。我们没有这个肯定不是这四个字的意思。为什么肯定不是呢？因为他约翰他自己说了，他在这个第一章第九节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约翰自己在之前第一章第九节就已经说了我们会犯罪的，所以我们要认罪。如果我们真的在行为言语思想不再犯罪的话，那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这句话就是不必要的。我们如果真的不犯罪，那就不需要认自己的罪了。所以我们虽然必不犯罪这个四个字不容易理解它，但我们至少知道它的意思绝对不是什么，绝对不是说我们不再会有罪的行为了。所以那我们要怎么来理解这一句话呢？那有些人把它解释说必不犯罪的意思是不会继续犯罪，好像我们会逐渐的远离罪，所以不会这样子继续在那个犯罪的光景越陷越深。有些人是这样子的解释，有些人解释是说必不犯罪是不是故意的。那个我就有点不理解了，我们犯罪都是故意的，怎么会不故意的？所以有些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观点来解释。那这四个字的确不容易解释的，因为这几个字就是这么简单的几个字，就是必不犯罪这几个字。那约翰也没有在这件事情上面好像多解释一下啊，这个必不犯罪是怎样的不犯罪。所以这四个字不容易明白，但是呢好像上个礼拜我们做用的那个方式一样的，我们来看它上下文，我们来看它上下文，来看这个有什么，这个上下文里面怎么看到有一些可能跟并不犯罪是类似的意思。所以我们可以从它的上下文里面来明白这个并不犯罪的意思是什么。那在这个上下文里面可以帮助我们的就在第十八节里面就出现了。是这十八节里面有什么话能够帮助我们明白 必不犯罪的意思呢？就是保守自己，无法害他。所以这个跟必不犯罪是有一些关联的，就是必不犯罪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或者说我们怎么来描述必不犯罪呢？如果我们把必不犯罪描述成为行为上、言语上、思想上不会再犯罪了，那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不是那个意思。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从另外一个观点来描述必不犯罪。必不犯罪是怎样的一个光景呢？不是说我们行为上不再犯罪，乃是说我们必保守自己，就是我们的犯罪不会让我们自己失去的。我们必保守自己，也就是说我们有犯罪，但是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会知道这是罪。我们虽然有软弱啊，我们情不自禁控制不了我们犯罪了，但是我们心中你看知道这是罪，我们也晓得我们要认罪悔改，所以我们必保守我们自己，就是说我们不会让这个罪就一直控制我们，让我们的心灵都是麻，对罪都是麻木的，好像也不在乎犯罪那个样子的。所以我们在凡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我们有些时候在生活上遇到的难处，我们会对神有怀疑，不明白神为什么这么做，可能也会埋怨神的，但是这不至于到个地步我们否认他了，我们离弃他了。即使在我们心里面对神最不满的那个时刻，埋怨最多最深的那一个时刻，我们的心里面还是知道一件事情，我不应该怎么做，因为他是神，他是爱我的。我们软弱，我们控制不了自己这种埋怨的心，但是我们的心里面在更深的那个阶层里面，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这么做的，所以神会带领我们又从那个阶段里面会走出来的。所以你看，必保守自己。所以这个什么是不犯罪的意思呢？我们可以从这个必保守自己的角度来看，这个罪不至于让我们就堕落到一个地步我们否认神了。那恶者无法害他也是同样的意思。什么是必不犯罪呢？就必不犯罪的意思就是不会因为我们罪的缘故恶者能害我们，恶者能够影响我们，能够骚扰我们，能够诱惑我们，但没有办法害我们的。他在攻击我们的时候，诱惑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受伤的，因为有时候软弱了嘛，我们就犯罪了，所以在他的攻击里面我们可能会受伤，但是不是致命的伤。这个恶者可以在某一个阶段某一个程度上影响我们，但是我们不会因此就被恶者使我们从神的手中又夺回去了。所以恶者不论在怎样诱惑我们、影响我们、骚扰着我们，他没有办法害我们的。所以这不论我们怎么来看这个必不犯罪的意思，但是从他的上下文十八节接下来这两句话当中，我们大概体会到必不犯罪是怎样的一个光景、怎样的一个情况。在那个情况里面，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不犯罪，乃是我们的犯罪当中，神他会不断的保守我们，使恶者无法害我们的。所以在这个犯罪当中，我们还是有永生的确据，我们还是有罪得赦免的保证，在神的应许里面。所以不论恶者怎样的在诱惑我们，我们的神一直在看顾我们。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节第一段话是这么说，凡从神生的，神必定看顾保守我们，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是神的儿女，他是我们的天父，他当然会看顾保守我们，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他必然会给我们有能力，让我们能够保守我们自己。犯罪的时候，我们知道犯罪，然后会认罪悔改的。然后在认罪悔改当中，我们有罪得赦免的确据，我们必保守自己。在天父的看顾保守之下，恶者无法害我们的，他或许能够伤害我们，让我们输了几场战役，但这场征战已经赢了，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从神生的，怎么还会输这场战争呢？所以这个战役跟战争的区别就很重要了。我们会输几场战役，我们也不要惊讶，大惊小怪，但是我们知道战争已经得胜了，因为我们是从神生的。所以从神生的，神必定会看顾，会保守着我们。这好像在这个美国土著印第安人中有一个传统，就是男孩子到了13岁就算是成年人了，然后他们就经过一个成为成年人的这个一个仪式好了，所以就表示说，哎，这13岁的男孩变大人了。那他们是怎么做的呢？在不同的文化里面都有不同的仪式。这个印第安人呢，他们的传统，其中一个传统是在这个男孩满13岁的那一天，把他带到一个森林的地方里面，他要独自过夜，在这个森林里面一个人过夜，那他能做到这件事情，就表示他长大了，变成大人了。所以有一个人呢，他一个印第安人，他就把他的经历有记录下来，所以后来人至少可以从这个人的记录里面可以感受到当时的状况。他说他在满13岁的那一天呢，那个下午他就被带到森林里面去，这个很远的路，他说走了大概几个小时的时间，而且一路上眼睛是蒙起来的，所以他不晓得他们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然后等他们带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呢，这些人就全部离开了，就他一个人在森林里面。到了晚上，当然就是相当可怕的一个时刻了。那个森林里面，因为那个树枝啊都非常的茂盛，这个月亮的光，这个星星的光都照不进来的，所以一片的漆黑。所以这个人他记录里面他说他什么也看不见的，他眼睛看不见，但他耳朵还是可以听，他听见很多的声音。什么声音呢？动物出的声音，他也听见这个附近的这个树枝啊、地上的草啊等等的，就发出这个沙沙的声音，好像有野兽朝着他走过来，好像随时都会扑过来，要来吃他。所以他说他那整个晚上非常的紧张，根本不可能睡得着觉的。所以说我们就是很害怕、很惧怕当中，好不容易挨过了这一个晚上，熬过了这一个晚上，然后白天啊，这个早上太阳出来了，他才看得清楚他的四周围的情况。当他的视力开始可以看到他附近的情况的时候，他看到一个人影离他不远的地方，那个是谁？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整晚就站在他不远的地方那里，在那里一直保护着他的。我不晓得这个，我猜这个是有点违背他们的规矩的啊。这个就是要让他单独在森林里面过一夜嘛。这爸爸怎么可能可以在那边保护看顾着他？但是他父亲就这么做了，所以那一整夜里面，他觉得非常的害怕，就听见野兽的声音，有这个野兽要向他朝的方向走过来，要扑过来。可是他父亲一直站在那里看顾着他，保守着他。这就是今天5章18节的一幅图画。不论我们在怎样 这受到罪的诱惑跟罪的影响，不论恶者在怎样的在诱惑我们，要害我们，我们的天父一直站在我们的旁边，一直在那里看顾保守着我们，所以我们必不犯罪，就是我们必定能保守自己，恶者必定无法害我们。所以你看，从神生的是何等的有福，有这个保障，有这个平安，有这个盼望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从神生的是何等的美好。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问的就是，什么是从神生的呢？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那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是在约翰一书五章的最后一段经文了。这个问题就是谁是从神生的？这个问题在约翰一书五章前面的经文就已经回答了，直接的回答这个问题了。谁是从神生的呢？在这个约翰一书五章一节就有答案了。我们一起来读五章一节好不好？请。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所以是谁从神生的？这一段约翰一书五章早就已经把答案告诉我们了。信耶稣是基督的，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所以我们信基督的时候，这个必不犯罪，必保守自己，恶者无法害他，都是属于我们的，因为我们信耶稣是基督，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赢了这场战争了，这场战争已经得胜了，这个耶稣基督已经宣布出来他是得胜的主。因为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六到五十七节说，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但是我们能够感谢神，感谢神什么？我们一起来读，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我们能够在基督里得胜的，所以这个死的毒钩，罪的权势，它不再能害我们了，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在基督里也是得胜的。这场战争其实已经，这个胜负已经很明显了，已经决定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些战役存在要去对付，要去打的。那是因为这个输的那一方，他知道战争已经输了，他知道大势已去了，但是他不甘心，所以他还在骚扰我们，所以他能把一个人从神，就是阻拦阻一个人不到神那里去，他至少就拦阻了一个人，所以他就是死前的挣扎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战役还是要继续打的，但是战争已经得胜了。所以当我们在这个看到说凡从神生的，我们能够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接下来就是这个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他就把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写出来了，说明出来了。什么情况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然后世界是握在那恶者手下。所以这看到的是这个两群人，两种的人，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握在那恶者手下的。所以这一句话里面就可以看到这两群人是分开来的，他们之间没有任何重叠的部位存在的，要不然是这个，要不然是那个，我们不会说一下子又是这个属神的，然后我们犯罪的时候，在最终挣扎的时候，我们又回到恶者的手下，然后我们认罪悔改之后，我们又回到属神的。 这些经文没有把这两个两群人是这么说的，这句话是说这两群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属神的，那个全世界是握在恶者手下的，所以这两群人的分别是很明显的。为什么？战争已经得胜了，一方已经得胜了，一方已经输了，所以为什么会分得这么清楚呢？因为战争已经结束了，已经得胜了。所以如果这个战争还没有得胜，我们当然就不晓得谁会赢谁会输，可能一下子是这一方可能占优势，可能那一方就占优势，来来去去的，那个我们没有任何的把握，我们没有办法安心的。但是当我们知道这两群人是分开来的，因为已经得胜了，我们是属神的人，所以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保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罪如何在怎样的侵扰我们，我们在基督里已经得胜了。所以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两群人是分开的，但是从另空间的角度来看，这两群人当然还是生活在一起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有这个恶者的工作啊，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这一句话也是提醒我们，当我们看见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做什么事情呢？我们就是要在恶者手下的世界当中，因为这个空间来讲，这两群人还是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是要在恶者手下的世界当中，我们要活出属神的生命，这是我们在世界上的目的。我们要显明出来基督已经得胜了，而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也得胜了，所以我们活在世界上就是要显示出来我们在基督里的得胜。所以虽然这个恶者手下的世界是围绕着我们，我们也会受到恶者的攻击和诱惑，但是因为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就要把这个生命就要把它活出来。主耶稣十字架上 的救赎工作已经将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了，所以我们要活出来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呢？就是那脱离罪的生命呢。这个罪不能够继续在我们身上，好像它仍然是我们的王一样的，它仍然是我们的主人一样的。我们要活的生命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基督已经使我们从罪的权势中得到释放了，对，罪不再是我们的主人了，他不再是我们的王，他不再统治我们。所以我们活的生活要活怎样的生活呢？就是把这个生活活出来，罪不是我的主人。当正面来讲，耶稣基督是我的主，这是我们要活出的生命。我们要在这个恶者手下的世界当中，把属神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能够在凡事上都显明出，你看耶稣基督救赎的大能，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大能，耶稣福音的大能在我的身上。我们敢不敢这么做？当有人说什么是基督徒，什么是基督教，基督教信仰是什么，我们可以很理性的跟他解释啊，解释福音，解释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我们敢不敢对这个人说，你要知道基督徒是怎样的一个生命吗？啊，你要知道信耶稣是什么一回事吗？你来看我。我们敢不敢这么说？你来看我，你来看我的生命，你来看我生命的这个世界观，你来看我的价值观，你来看我怎么跟人相处，你来看我面对压力的时候我是怎样的一种这回应。我们敢不敢对人说，你要知道基督教的信仰吗？你要知道为什么信耶稣是这么的美好吗？你来看我。当然我们做的不完全，我们都怕我们的生活会反而使人跌倒的，但是我们要活出这样子的生命，我们要把主耶稣十字架的大能，耶稣福音的大能，我们要彰显出来， 显示出来说，你看我是得胜的那一方，你看我已经在基督里是得胜的人。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得胜的生命显示出来，彰显出来，让人都晓得我们是赢的。而且不单单如此，因为已经得胜了，我们就要把这个恶者手下的世界里面，我们要把还握在那个手下世界里面的人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带出来。我们要主动的在这恶者手下的世界当中，我们要来挑战他，我们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来挑战这个恶者。我们说这个恶者，他的在世界上他是掌管着这个罪恶的世界，但是基督的福音因为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在这握在恶者手下的世界当中，我们以福音来挑战恶者。他已经输了，没什么好怕的，我们就让他晓得你已经输了，让他晓得他是输了。所以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用耶稣基督的福音把人一个一个的从罪里面也带出来，让他们能够认识到主耶稣的福音，认识到主耶稣的十字架，能够认识到这个得胜的生命。我们就以福音来挑战这个恶者，我们知道他已经输了，所以我们不惧怕他了。我们能够在一个一个人的身上，我们看见这个恶者的势力在瓦解当中，我们就一个一个人身上看见恶者的势力越来越弱了，他已经输了，我们就让他知道他输了，我们就让这个传福音显示出来他已经输了。所以我们可以在身边一个一个一个的人身上看见基督福音的大能在这些人身上彰显出来。所以我们既然是属神的，我们就把这握在恶者手下的世界，透过耶稣的十字架和福音，我们把他们带出来的，能够借着这个福音，我们挑战这个恶者，让这个恶者他晓得，他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就是他已经输了，耶稣的十字架已经得胜了。所以我们以福音来挑战这个恶者。所以这个战役跟战争的区别是非常的重要的。当这个比喻本身不是完全的，因为通常是打好多战役然后才决定战争的结果，所以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好像有点颠倒过来的，是战争已经得胜了，但是呢还有一些战役要去处理的，但是这场战争的得胜已经分明出来的。所以不论我们怎么来理解必不犯罪的这些事情，我们知道说凡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恶者无法害我们的。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的耶稣福音里面有的这个生命，大有能力的生命，得胜的生命。让我们就去把这个得胜活出来，让世界晓得基督是那得胜的主，我们也让这个恶者晓得他真的已经输了。愿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传福音带领人信主的人的身上，让恶者看见他输了，基督已经得胜了，他是王。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把这么宝贵的福音赐下来给我们，就让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挣脱不了的罪，主是你在十字架上的大能将我们拯救出来，就让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面前成为主你的儿女，我们能够说是的，我们就是这一节经文里面所说的凡从神生的，这就是我们。主就让我们去把这个必不犯罪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能够让世界晓得十字架的大能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必保守我们自己，恶者无法害我们。愿主你的圣灵的大能就一直带领着我们，能够把这个在基督十字架里得胜的生命显示出来，活出来。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